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蒙哥，这几天呢，这个四川的地震呢，这个死亡人数不断在增加，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是不是要继续追踪下去呢？还是我们维持我们原来这个礼拜四我们要讲家庭伦理？
我想我们两者都可以兼顾的，因为你看，我们今天讲到48章的后半，
对，
创世纪已经接近尾声，在这个创世纪的最后呢，是一个即将要死的老人，他出来。为法老祝福，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为他的12个儿子祝福，并且把将来日后必遇的事情都告诉他们。
对，
你看他当他为他两个孙子祝福的时候，约瑟就认为他可能是这个顺序摆错了，他就对他爸爸说：“我父不是这样。”他爸爸却对他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哎。一个人临死，他能给出这么多的祝福，而且他对将来的事情他有一个极深的把握，叫做我知道，这个很不简单的。尤其我们在看见最近的灾难，进一步的去思想的话，你就更觉得这个事情不简单，因为灾祸是不长眼睛的，你不知道他临到谁，你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像小贝，你认为你这一家，假如你是亚伯拉罕的话啊，
嗯，
你认为你这一家可以传多久？
你说我是亚伯拉罕还是雅各？
都可以。
你觉得我这一代？
对，十代以后还看得见你家吗？
我下一代就已经看不见了，我只有三个女儿。对啊，他们将来这个再生的孩子呢，可能不会是用我的姓啊，我的 last name 嘛、啊。
就算你是三个儿子的话，
对
啊，谁有这个把握，能够在30代、20代之后呢？你们这家都存在，因为你看这个地震，一个饥荒，一个灾害下来，你死了就是死了，你这个血脉断了就是断了的。
是的，
因为圣经这条线是非常非常单薄的，亚伯拉罕传以撒单传，以撒传雅各单传，雅各下到埃及有12个儿子，可是他们是在饥荒里面，而且很快他们就要沦为奴隶，这是远在中国的信史之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情。
对，
而那一家人居然一直存留到今天，就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犹太人。
嗯，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令人惊异的。
嗯，就从他的一个家里面这样发展出一个大族。嗯，
对，我们如果回头数，那显然小贝，你的直系祖先和我的直系祖先，显然在中国各种灾荒战乱的历史里边。没有死亡，对不对？没有死于非命、所以我们从这里追溯回去，假如我们还可能追溯的话，那我可以找到我当初的老祖宗，跟他讲说，你知道吗，你可以传了40代、50代、70代，他一定很高兴。
对啊，可是他在当时他应该没有这个信心、
就是、
也没有这个把握吧、
就是、我所说的重点就是在这里，没有人知道。然而圣经一开头，神拣选了谁就是谁，所以这个时候你看雅各给他儿子孙子的祝福啊，看起来好像很空啊，这个老先生一无所有，
嗯，
也没有房子，也没有家产，哎，这个叫过来祝福，那个叫过来祝福，到底他祝福什么东西啊？是这个老先生说话有什么特别的魔力，上帝听呢？那这个答案在哪里？在于16节，当时他就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就是他的孙子说啊，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怎么样赐福法？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归在他们名下会怎么样呢？愿他们在这个世界中啊， 生养众多。
嗯，
这句话就定了案了。
只要是这个一脉相承，就是铁定可以生养众多啊。
哎，你希特勒你去杀吧，是不是？
杀不完哎。嗯，
你杀不完，犹太人你杀不完。历史上他们到处被杀，到处被赶，可是13号他们刚刚在1948年到现在建国60年。那60年你如果觉得不容易的话，你要去想啊，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一直传到今天的，这比中国整个的信史还要长。在当初就是对这家人讲话，而且那个话被记下来，而且代代相传，成为我们今天的圣经。这前后大概有4000年的历史。如果你每一个世纪算四代人，400个四代等于1600个世代，传到今天，非但没有绝子绝孙，而且真真正正照着神的话，在这个世界中生养众多，成了一个无人不知的力量。这一切的话呢，是在当初开始的时候就说好了，将来就真的照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来演变。你甚至可以说，整个世界的历史绕着他转。我请问你，这是不是神的作为？
当然是，不然不可能。哎，
不可能，
你说嘛，这个他们遇到的灾祸实在是也不比中国人少啊。
对呀、啊，那比起中国人实在是多得多了。
嗯，
然而雅各他说：“我儿，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到底知道什么？他知道神。
哦，他这个知道就是讲说他知道神的计划，
他知道神的应许，他知道神是磐石，神的话不会落空，神必成全他与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的约。我们上次稍微提到，约瑟进来见了雅各，雅各对他说啊，他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于是约瑟就把两个孙子从以色列两妻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他下拜什么？他下拜神的作为啊。雅各知道什么？他知道那个一生牧养他直到如今的神是信实的，是慈爱的，是公义的。神的手，神的恩典将永永远远在他的后代身上。所以他说了，你归在亚伯拉罕的名下，我父以撒的名下，他们就能够在世界中生养众多。这个是他所知道的，他非常非常有把握。当时老雅各给他子孙祝福的时候，好像什么都不能给他，对不对？
但是就是在他名下这件事情就很大的祝福啊，
不得了。听众朋友，你也不要以为这些事情是他们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对啊，我们常常读旧约读到这个以色列人历史，不过读读就算了，反正这是讲他们家的事嘛。
这是一个所谓属灵的预表，将来以信为本的都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在旧约里面明明的讲啊，有犹太人不认识的人啊，自称为雅各，自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因为借着耶稣基督啊，就把这两下隔断的墙拆了，再也不分犹太人外邦人，凡是借着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来的，都是真真正正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保罗后来在新约里面就明明的讲，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受割礼的不是真割礼啊，里边做犹太人的。什么是里边做犹太人呢？信耶稣最得以洁净的，那这样的人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中生养众多，我们是在将来的世界里面生养众多。
哦，哎呀，你不早跟我讲，害我孩子一个接着生，还觉得说，我还蛮听神的话，在今生生养众多，那看来根本就是还搞错了，是不是？
也不是这样讲啦，生在小辈家怎么会搞错呢？他们也都能够因为你的缘故，因为你把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他们，使他们承受了将来的世界，对不对？在旧约里边都是用这个世界的事情来比喻属灵的事情。我们一旦到了新约呢，你在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孩子不重要，而是在那一个世界里边，你不但自己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你也因为福音的缘故生养众多啊。我们再说这几天在这个灾难里面我们所看见的事情，看见自己的孩子死了，他就放鞭炮，说是可以赶逐乌鬼。
人家真的有放鞭炮的吗？
有，
真的，这有这个习俗啊？
有这个习俗，对。据说这次的受难者很多都是藏民和羌民啊。
哦，他们的习俗。
我也收到一个转来的电邮，说最严重的灾区里边一间基督教会都没有。这个消息无法查证，但实在是令我们做基督徒的非常非常惭愧。
哦，真的、啊，哎呦，
嗯，
据报道，好像这个坍塌的这些楼房啊，大部分都是学校的这个。建筑啊，所以这个这是非常可怕的，想不到这学校建筑是更脆弱的，
很可怜的、啊。他们这个死了，那么父母亲就给他烧点纸钱，放点鞭炮，可是这个东西能救他吗？能够把他救到将来的世界去吗？不能啊。你要知道他活着的时候知道这个祝福有多么重要，这个雅各的祝福你能够传给你的子孙是多么重要。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所在讲的是和雅各的祝福是一样的，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的那个福啊，神应许给我们一个将来的世界，让我们可以在里面生养众多，我们通通有份于那个世界。听众朋友，你知道不知道？你能不能对你的孩子说，我儿我知道，我儿我知道，我知道人的生命不止于肉身的生命，我知道人死了，如果你信耶稣，他的归宿在哪里？
特别是对小辈接触到的长辈而言呢、觉得这一点的确是难能可贵，因为大部分我们上一辈人通常他告诉我们都是一些人生的道理，你该怎么做啦，对不对、你凡事要忍啊，忍一步海阔天空，他们通常我们上一辈人会告诉我们很多如何在这世界上存活，如何安身立命，在这个世上平平安安能够呢尽量的避灾、避凶趋吉的方法，但是很少人能够告诉我们，就像你这边讲的雅各，他这个老父已经有这样的把握，说我知道，我知道将来到底如何，这个的确是难能可贵啊。
而且圣经的话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就突然临到。你不要以为你的孩子机会一定比你多，时间一定比你长，是不是？
对，
你要趁早，当他懂事的时候，就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雅各在给约瑟祝福的时候，在49章他就说了，你父亲所祝的福胜过我祖先所祝的福。你父亲就是我了，就是雅各了，我祖先呢就是以撒还有亚伯拉罕，尤其是以撒。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替我们的子孙打算，我们为他们祝福的时候，我们能给他的是不是能够胜过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的呢？因为你看，如果回到圣经里面去看，以撒给雅各第一次祝福的时候所给的东西呢，就是什么，像我们今天所给的一样，地上的东西。
不过那些东西通常都蛮吸引人的，也算是好东西啊。
那当然呢，你回到他当初的话，这个讲得非常非常的生动啊。
我个人就非常喜欢以撒给雅各的祝福，而且希望我父亲能够也同样这样有祝福就好了。
你看他说，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结束了。那这个是什么？这是我祖先所祝的福，就是以撒第一次祝福给雅各的时候所祝的福。
这跟我们一般来讲了说这个福禄寿喜啊之类的东西嘛。
那雅各给约瑟祝的福就不一样了。
更多啊，比刚才那个丰富啊。
他给12个支派讲了很多的话，他跟约瑟讲的话呢特别吸引我们的注意。他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
你在讲这个是创世纪第49章第22节的地方开始。
对，他开始对约瑟祝福。他说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向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依旧坚硬，他的手壮健敏捷。那这是讲到约瑟在这个世界上的经历啊。那以前我们节目也稍微提过啊，尤其在北美的人，你今天很年轻的时候，你来到这里信了主了，在这里平安稳妥，难得有什么灾祸，吃得白白胖胖的，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好像有一个心态，我信主啊，就是我该得的福分。他不太想，神为什么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我们这些人这么骄傲，在神的眼中是一无是处，他为什么要这样拣选我们？ 哎，你要读约瑟，雅各给约瑟的话，你就明白了。他说约瑟的枝条怎么样，探出墙外。请问我们在北美的弟兄姐妹，从我们民族的根来讲，我们是不是探出墙外了？
哦，是，他就是这个意思啊。
你再去问问一些比较受过苦受过熬炼的弟兄姐妹，你说弓箭手追逼了没有，苦害了没有，向他射箭没有，逼迫他没有，他们给你的答案都是 yes。不但探出墙外，而且这些事情真真正正也发生在我们这一代的和我们上一代的中国人身上。可是虽然探出墙外，他说他的弓依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干什么？给你自己打天下？不是啦。
哦，是接他这些兄弟啊，跟他的老父亲能够接到他现在住的这个好地方。
我们是探过了围墙，探过了太平洋，在这边你应该结果不止啊，这是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可是单单这一点还不够，雅各就继续说了，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所谓以色列，我们一再的讲，神与人一起站立，是因为那一位牧者，那一位磐石，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怎么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如永世的山岭，至极的边界。
哎呦，哇，他这个包含是所有的，哎，这个好啊。嗯，
而这个所谓的所有真正重要的，那不是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都要废去。他讲到天上的永远的产业，永远的国度啊，永世的山岭，至极的边界。
嗯，
这个叫做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你如果没有那个将来世界的盼望，将来世界的把握，你不能把那个福给你的子孙，那当你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时候，你真是没有盼望。
哎，特别的哀伤啊。
对呀，因为你一生的劳苦你不能给他什么。其实我们能够给我们儿女的很多，如果你明白圣经，你就把圣经里的福拿到手，然后赐给你的儿女。这件事情当初亚伯拉罕对以撒做，以撒对雅各做，雅各对他十二个儿女做，那神全部都照单全收，神就真的使这些事情都成就。他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领你归回这地，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神要是能够做工在你家，你家的人要是成为神的工作，那无论什么样的患难困苦灾害，都不能够使你与基督的爱隔绝，都不能够使你与天上的产业隔绝。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消息，可是今天的人就是不太听。哎，
哎，大家现在想的都不是这些东西了。
所以真的是盼望啊，借着这一次的苦难，这次的灾害呀，哎，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好好想一想。你要知道，当我们见主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后悔了。
哦，你说包括是基督徒也会后悔啊？
尤其是当你还没信主的时候，我请问你，宇宙人生的奥秘是离你很近呢，还是离你很远呢？到时候你是说啊，我从来没听过呢，还是你会说，哎呦，当初人家告诉我，我不信啊，原来真的是这样？请问你大概是哪一种？只有一种了啊。
即现在你说谁真的没有听过福音呢？都大部分人都听过，但是就很不屑。到时候在审判台面前的时候，到时候他可能赖也赖不掉，对不对？像
不见得，不见得。哦，你现在你到这个赈灾的地区去，你问他们晓不晓得信耶稣是什么，他们答不出来。
哦，那样的地方可能是真的。
可是这样的地方还有很多。现在在北美就有很多人，他不知道什么是福音。
哦，
他知道什么叫基督教。可是他真的从来没有清清楚楚的听见福音。
嗯，
但是很可怜。
啊，这个刚好趁这个时候，蒙哥，你再跟大家再讲一次。诶，很多人他根本是他误以为他知道什么是基督教，他误以为他知道什么是教会，他也误以为他知道什么是福音呢。其实他根本都不清楚。
这个福音在你身上要发挥功效，你必须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有第一手生命上的接触。怎么接触？你承认你自己是罪人，你带着你的罪，你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降世为人，为你的罪钉了十字架，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就这么简单。你把你的心打开，对着他接受这件事情，那他必向你显为真实。这个叫做福音， 这个福音是圣经上所应许的啊，圣经这么厚，就是从起初到末后在讲一切与这件事情相关的历史。
嗯，
所以我们可以信，我这个不是一个人的发明。而且当你这样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时候，有一个真真实实生命的改变，神真的把他的灵放在你里边，你就算当时不知道，你后来必明白的。
对，
那这个叫做福音，这不是一个宗教啊。宗教呢是在乎你信的虔诚不虔诚，那那头有没有呢都没关系。福音不一样，这几句话这不是个魔咒，我们每次带听众朋友祷告那不是个咒语啊，也不是那几句话有什么特别的魔法在里边，而是就着这个祷告，神必须真真实实的做工，不在乎我们的信心是大是小，而在乎信心的那一头是真是假。耶稣说你只要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都可以，他因为你的祷告，因为你的相信，真真实实在你身上做工，这个叫做信耶稣。
嗯，
神的工作在基督里面已经做成了，信心把你引进这个工作里面去。从你经历的过程来讲呢，又好像是你的信心引动神在你生命里面做真实的工作。这个经历啊，你如果诚心把心打开，对着耶稣的十字架，你必定会有，因为神是信实的。
嗯，
好了，那么雅各在49章里边呢、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对他家族的一个祝福啊。
对啊，他有些讲的也蛮狠的，有些又讲的很好，这每个孩子的将来呢，他是似乎都已经预见了。嗯，
他画了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图画，有关于将来的以色列家啊。
对，
表面上看好像是他对他儿子的交代，实际上呢，这是圣经啊，圣灵借着雅各的口，把将来神所要做的事情呢，第一次啊，在这个创世纪的结尾向人类展开来。这个展开来的东西是什么呢？简单的讲，就是今天的基督教会。
哦，真的、啊、这一段他不是在讲他这个每一个支派啊，哪些支派会比较兴旺啊，哪些支派就是啊。这个好像比较恶劣一点，这样他不是在讲他后代将来的发展如何，这个跟教会有关系啊。
哎，我们怎么看出来他是教会有关系？一切跟教会重要的字词，新约教会重要的字词都在这章里面出现了。
哎呦，高山仰止哦，我们从来过去读49章、嗯、小贝读49章这一段都是看一看看哪一个儿子好，哪一个儿子不好啊，就这个原来跟教会有关的，愿闻其详呢。
哎，你就读过来嘛，看到熟悉的字你就把它留下来，好不好？
看到你要从他老大开始，是不是？
啊，不用从老大开始，老大老二这个。
哦，你不用从老大开始
啊。对啊，这后面很多了，你就这么选的，就这么抓就行了。其实我们已经讲了一些了，比如说这个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主是以色列的牧者，这都是后来教会里面用的话。你这么读下去的话呢？第一个最清楚的当然是犹大，他说龟不离犹大，杖不离他的两脚之间，只等到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个当然是讲到将来有一位弥赛亚，有一位基督要从犹大这个支派生出来。
对啊，这个我们知道犹大，这个耶稣基督是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这个我们知道啊，这个很清楚啊。嗯，
这个赐平安者就讲到教会的头，对不对？这是教会的开始。然后他就讲了，除了赐平安者之外呢，他就开始画一个图画或者照一张照片给我们看。他说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请问什么是葡萄树？
葡萄树就会长葡萄，可以做葡萄酒啊。
哎，说得很对，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父是栽培的人。
嗯，
你们常在我里面，我就常在你们里面，常在我里面的就多结果子，我父就修剪它，让它结果子更多。
哎，对，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嗯，
非常出名的话。
对，
主耶稣来就把自己比成什么？葡萄树。那什么是葡萄树呢？其实就是教会嘛。
哦，葡萄树也是教会。哦，
那当然了，他说主耶稣每次说，
那请问这批小驴是谁啊？
哎，这个小驴我们讲过好几次啦，小驴当然就是做工的人，等一下就读到了。
哦，小驴是做工的，小驴不是那个小毛驴可以往上骑那种。嗯，
最后主耶稣不是就 进城的时候不是
就
骑
着
小毛驴吗？
这个在那么久以前就已经预言了。
那么久以前就预言了。主耶稣讲天国的预言，他就喜欢讲天国好像一个家主雇人到哪里去做工啊？到葡萄园去做工嘛。
嗯，对呀。
他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什么是葡萄汁啊？当然是主耶稣基督的血嘛。
哎呦，这个原来他这个已经讲到啊，主耶稣基督在钉在十字架上流的血，这件事情
都藏在里边啦。底下他就接着解释了，以撒迦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请问羊圈是什么？
诶，羊圈也是教会啊，没错。
那当然，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还有别的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那就是讲以色列人、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同为一体，对不对？
嗯
啊，他出去找羊，那个小羊流落在山里，他丢下羊圈里的99只去山里面找那失落的一只，找到了扛在肩上，直到把他带回羊圈来。这个羊圈都是指着教会啊。
嗯，
那我们也说了，教会这个动物园除了有羊之外，一定要有驴。
教会这个动物园会不会难听了一点？嗯，
不会。
请问你，教会里面有哪几种动物？
哎，狮子是讲主，羊是讲信徒。
哦哦，有狮子，哎，慢慢来。
对啊，
有狮子是讲主。哦，对啊，最近的电影，哎，这个《Narnia》第二集出来，对不对？里面那个 Aslan， 对不对？哎，这个狮子就是代表耶稣嘛。嗯，
所谓犹大的狮子就从这里开始讲的。
是的，所以大家要看电影，要看门道的。
我专门带大家读圣经，小贝专门带大家看电影。嗯，主耶稣是狮子，我们是羊啊。这讲到主耶稣是狮子，讲到他是君王了啊。
嗯，
哎，羊圈是讲到信徒的集合，对不对？
对。
可是，在羊圈里面一定要有驴啊，而且是有强壮的驴，它是卧在羊圈之中，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它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
哎呦，因为这个驴就是代表这个哈，做工的仆人哦。哎，
这个就是主对门徒的呼召嘛。很多人我们在说啊，我在和白健做的节目里面就一再的说，很多人知道要做门徒，也知道要做门徒训练，也知道要造就门徒。请问门徒是干什么的？
门徒就是让人家骑的就对了。
门徒是学生，门徒还不真是一个职分的。
哦，
门徒要你承接仆人的职分，承接工人的职分，要你在羊圈里面做这个低肩背重服苦的仆人。你不但要做仆人，你还要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甘心乐意卧在羊圈之中，要能够低肩背重，而且还要干什么？还要服苦啊，一个不能少。
哎，
讲得清清楚楚。很多做工的人做到最后就差一点儿，他也吃苦，他也背重，他也低肩，他就是不服苦，嘴巴要抱怨，这一抱怨你就糟糕了。
哦，这个服苦就是这个低肩背重也吃苦，但是不抱怨，这个才叫做服苦。
那当然啦，嗯，你立定了心意，我们本来就是要这样的嘛。做工的人就是要给人家误会的，当教会有问题的时候，你就是要背负那个责任。
嗯，
是不是？你要背负这个罪孽，你要能够把弟兄姐妹的指责背在身上，没有关系的。垃圾往你身上一倒，就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了。
哎呦，哎呦，这个情操真是蛮相当的伟大。哎，
再往后读啊，第18节，雅各突然有一个感叹，那，啊，这个感叹好像跟其他的祝福没有关系一样。他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什么？”
救恩，
救恩，yeah， 这些话我们是已经用的熟都不能再熟了。所以当他在创世纪出现的时候，你往往不去注意。其实你要去注意啊，嗯，这整个的图画就好像你到了一个怎么讲啊，比如说你到了大峡谷，或者到了一个非常宽阔宽阔的风景，一览众山小，你突然看见这神界的雅各的话对于他的子孙在人类历史里面摊开了一个教会的远景。哎呦，真是美丽。
嗯，
这些字都在里边了。
嗯，诶，
对不对？
那你刚才只挑了几个，那还其他的人呢？
行啊，你要去找很多啊。这里面有敌军 追逼，讲到他们的脚跟，有讲到君王的美味，还有21节讲到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圣经读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见什么特别佳美的言语。雅各这一篇诗啊，是第一篇所谓佳美的言语。你别看他老先生啊，这时候他已经快要死了。实际上呢，啊，有的分段圣经就说雅各作歌啊，这个题目其实说得很准的。这不但是一段话，这是一段歌哎。
哦，这些他这个对他孩子这些祝福，原来都给入到歌里面哈。
本来就是用唱的，本来就是用
唱。哦，这段本来就是用唱的。
对，你看嘛，雅各叫了他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然后当他开始讲的时候，他是这么讲。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流便呐，你是我的长子，他是这样唱过去的。
对啊，一个一个，啊，嗯。
那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因为真真正正把这些话叫做歌啊，那是到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埃及的军兵被灭在红海里边，以色列人回头看见，
嗯。
摩西的姐姐就领着大家唱歌，
对，
啊，
那是好像是来算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的哈诗歌大会唱啊。嗯，
哎啊，也不能完全这样讲。实际上，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音乐呢，是在该隐的子孙里边。
哎，可是没有把那个音乐的词给写出来啊。
该隐的子孙到了第七代的时候，他们活在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地方。他那个父亲是残忍的不得了，他说若杀该隐，遭报七倍。若杀拉麦的话，遭报77倍
、啊，嗯，
他娶了两个太太啊，他儿子呢有一个是打铁的，一个是放牧。这是打铁的干什么呢？肯定是打武器的，
嗯，
放牧的，还有一个呢是弹琴吹箫的，这个性非常不一样，
嗯，
那个尤巴叫做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
嗯。
可是神对于他所弹的琴、所吹的箫、所演奏的，哎，所演奏的音乐到底是什么，只字不提。后来主耶稣就说了，那些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都冲去了。所以在那一个世界里边呢，有一个像肥皂泡一样的梦，像肥皂泡一样的声音，就是尤巴的音乐。这个音乐啊，一点永恒价值都没有的。神也不纪念，人也不纪念，过去就过去了，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空洞的事情。往后神就不提音乐，圣经从来不记音乐，直到什么时候才记音乐呢？就是我们以后还会再讲，再仔细的讲。
对，我们现在我们已经说过要做一集节目专门来探讨这件事情。
我们今天就可以开始稍微做一点，
哦，今天就可以做。那我们今天不是才讲那个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我们刚才讲
了
几个，你再
过跟我们已经讲到他佳美的言语，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嘛。这个
我一直很好奇，你说这个他在讲到这个雅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这因为小辈很贪吃，这个事情只要在讲教会，是不是教会那个中午那个爱宴啊要很好吃啊，是不是在讲这个？
你不要打断这个蒙哥高山仰止的思路，现在正有灵感，你给我乱吃。
正有灵感要讲音乐是吧？好啊，那就来吧。
不是嘛，我刚才讲到哪里，此后这个洪水之后，人的音乐从来不被纪念，从来也不被登记下来，直到什么时候突然就出现了，就是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回头一看法老的军兵灭在里边，他们那个时候就突然发现音乐的真正价值。这干什么呢？他们就向耶和华唱歌。这时候世界上人可以做一件新的事情，就是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不是向这个世界弹琴吹箫，那个叫做旧的音乐，旧歌。现在有一种新的音乐出来，这个所谓新歌就是人对神歌唱，对于神的事情把它变成诗歌，这个叫做新歌。
哦，新歌的意思是这样子。
对，新歌不是你新写的歌，你新写的歌到底是尤巴的歌还是天上的歌是不一样的。这个新歌是，
哦，
在启示录里面说，那些跟随羔羊的人，他们要唱新歌是没有人能学得会的。这个所谓新歌的诗篇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
哦，
所以雅各，哎，就是这个雅各在这个地方作歌，摩西临死他也是作歌啊。 他说诸天啊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菜树中，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
哦，那
你这老先生唱歌有什么好听？我跟你讲，人对神唱歌那是最好听的。
嗯，那我终于搞清楚了，这么多年原来我都迷迷糊糊的，因为以前常常听到说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就每次到教会里面唱来诗歌就那几条，唱来唱去，对不对？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们这样是不是很不敬呢？哦，
所有对神所唱的歌都叫做新歌。
哦，原来是这样子了，哎呦，恍然大悟，哎呦，谢谢。写蒙歌啊，嗯，
那这个新歌要怎么写啊，就有它的诀窍了。你看雅各在这个地方啊，它明明是首歌啊，圣经都没有把它叫成歌，你也听不见它的音乐是什么。诗篇里面的诗通通都是歌，可是它的音乐是什么你都不晓得，它的文字是什么你却知道。
歌词重过这个旋律是不是？
对啦，这个叫做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这个佳美的言语一定要胜过佳美的音乐，那个音乐才有价值。
歌词要意涵重要性远高过旋律的动听就对了。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嗯、那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讲究啊。那这个歌呢，我们今天在想到做歌，我们第一件事情总是想到作曲，其实这是错的，这不单从圣经来讲是错的，从这个中国文人的传统来讲也是错的。
所以这个曲调反而是后来再加就对了。
不是，曲调是先有歌词是后来填进去的。
对，哦，就曲调就那几个这样是不是？
哎，以前中国人所谓吟诗，或者他有一个词牌，他有一个曲牌，
对，
那个应该啊，当然我这个东西不是很有研究，应该它就是一些你可以哼可以吟唱的调子，有音律，它里面高高低低有节奏，
对
啊，所以他用同样的曲牌呢填出来的词呢，那个音韵那个节奏那个规格对仗都是一定的，比如说声声慢啊，清平调啊，什么什么，因为它有一定的曲子在那里、啊、
是
你从这个调里面你自己去摸索，然后把这个词呢给你填出来。那这个不只是中国人的传统啊，这也一向是西方音乐的传统。
哦，
中国人不知道这件事情的。
哦，
今天的中国人很有意思啊，他不管写流行歌的也好、嗯、是写这个尤巴的音乐也好，是写诗歌的也好，他一定先要个歌词、
嗯、
你要知道要从歌词写出一个很好的歌曲来，那没有几个人做得到的啦。
哦，你说这样子很难哦，
这样子非常非常的难，那只有少数人做到、嗯、而且做到的人，比如说西方音乐里面最出名的舒伯特，
嗯
啊，他就用很多名人的啊诗啊词啊，他就能够写出很美妙的曲子来，连他都这样讲，他说一首诗词他写好的时候，他那个旋律已经藏在里边了。你听过这个米开朗基罗雕刻，他怎么雕刻？他是先把石头拿到，他说那个形象啊已经藏在石头里边了。
嗯，他已经看到那个成品了。
对、
嗯、
诗歌的旋律也藏在这个诗词里边，但是你要是从诗词去把那里面的旋律找出来，你要非常高干呢、啊。不容易的、
哦、哎呦，这都一听都是行家的讲法、
嗯、这个是需要高等音乐家非常有天赋的人才能去做得好、嗯、是非常非常难做的。
那小贝就要问，嗯，小贝就要问一下，因为我知道这个很多这个高等学府啊，特别是学音乐学院里面都有所谓理论作曲这门课。那听起来的话，那好像这个曲子事实上是可以套招理论把它做出来的，应该不是那么难呢、啊。
作曲跟写歌是不一样，包括
等一下，
真的吗？
什么叫作曲跟写歌不一样？你再讲清楚一点。
曲子可以是器乐曲，可以没有歌词的。
那当然了，有轻音乐啊，对不对？听得舒服就好了。
曲子有很多的规律，你可以去写一个旋律。有的人写得好，有的人写得不好。
嗯，
这个只牵涉到音乐，不牵涉到语言。什么时候你要把它写成一首歌，就牵涉到语言了。音乐有音乐的旋律，语言呢，有语言的所谓腔调。
哦，是啊，对啊，写词的跟作曲的是分开的。嗯，
哎，但是今天中国人，尤其中国的基督徒啊， 我盼望你如果年轻有心，尤其现在我们又在一个灾难里面，对不对？你有所感受的时候，你去想想这件事情。
嗯，
中国人向来他那个曲牌是在前面的，西洋的歌曲也是这样，可以说 99% 都是先有旋律才有歌词的。
嗯，
可是我们现代中国人呢把这件事忘了。
嗯，
有了音乐再去填，这不是很难吗？哎，其实这个才容易。
哎，我也觉得有了音乐再填词应该是比较简单一点。嗯，
哦，那我们小贝可以开始试试看了啊。
嗯，因为小贝小的时候就曾经有些歌，你唱着唱着觉得这个旋律蛮好听的，你就可以改，自己加一点东西进去啊。
对，你改的编的多半是那种调皮捣蛋的东西，对不对？
嗯，麻麻之音呢、啊？嗯、
那你唱，你也把它摆进去，你把它摆进去，唱得很顺口，开老师玩笑。开同学玩笑，哎，我跟你讲啊，那个才是写歌的真正顺序啊。那尤其我们需要注意到，就是咱们今天所用的语言叫做北京话，就是特别、
哎、
特别难写。
你不要再讲了，那二三子那天已经抗议到这种程度，他整个节目里面一句北京话都不讲了，因为不要再提哪壶不开提哪壶。
好嘛，那我跟你讲，今天中国这个流行音乐的作者啊，中国的油巴的音乐、肥皂泡的音乐，里面大部分都是山东人的、啊。
你又知道了，嗯，
我举例子给你听啊，这个我这个麻麻迷迷之音听得很少啊，
对，
可是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个歌手叫做刘文正，
他是唱歌，他又不是作曲的，
你听我讲嘛，他那个曲子肯定是山东人写的，
为什么？
他有一首歌叫做《小雨打在我的头上》，
是这样，歌名是这样子吗？
对啊。大概就这个意思，这我就听了这一句，我说哎呀，这个真是一个典型的山东大汉写的歌。
你等一下，听一下，为什么小雨打在头上，这就是山东人写的歌？你不讲清楚不行、
嗯。你把那首歌照着它的旋律念一下嘛，小雨打在我的头上。
哎、不行，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不是陷小贝于不义？你讲这个小贝又笑得那么开怀，你到时候听众打电话来骂说这是什么时候？你们还在笑得那么开心？
不是不是，这个后来一定有更积极的意义在里边嘛？啊，我只是要跟大家举个例子啊，你去今天大部分所谓的流行歌都不是北京话的歌，他只是把一些好听的旋律强加在一些这个有点这个风花雪月的歌词上啊，
嗯，
两个硬钉在一起，你听他唱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东西，
嗯，
根本不知道那是不是中文歌。
哎，是啊，是有些歌曲是的确是这样，
对不对？然后你如果真的是用他那个旋律来念那个歌词的话，十之八九都是山东话了。
啊。你不要再让我笑了，
听众朋友自己去试试看，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些歌不叫做好歌。我们今天在写诗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事情，对不对？因为圣经的传统是文字更重要，不是出佳美的音乐，而是出佳美的言语。那所谓佳美的言语呢，又不单是那个字意佳美，而是连它的腔调节奏，尤其是他所形容的对象，那个是佳美的，音乐反而居次。那这里面就有很多的诀窍，你如果明白了这个诀窍，你不用是一个有音乐天赋的人，你就可以写出相当不错的诗歌来。因为你心里不是对主没有感受，只是这个感受怎么变成佳美的言语是有一些讲究的。基本原则我在这里讲给听众朋友听啊，尤其你是基督徒，我请你留心这件事情。留心什么呢？留心一个语言的腔调，不是它的平仄，不是它押韵不押韵，也不是它的四声，而单单用耳朵去听它的腔调。所谓腔调，就是从这个字到那个字，它们之间的关系，什么时候高，什么时候低。所以我才会开玩笑说，那些歌啊都叫做山东话。这个腔调就是方言与北京话的不同。
所以你今天讲到为什么会听，我们在跟听众可能有些时候比较后来才听进来，我们今天会讲到这个是因为雅各在对待孩子
他说佳美的言语，
他讲到其中一个孩子，他说他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哦，所以佳美的言语这边就是讲这些，这些佳美的言语它配上旋律之后， 那就能够让我们人真正得到释放，也让神得到荣耀咯。嗯，
一首佳美的诗歌应当有佳美的言语。所谓这个言语呢，你请你注意到啊，它有一个言语腔调的佳美，或者简单的讲，那个语言的腔调必须与旋律的上下呢能够配在一起。那语言的腔调是什么啊？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这是北京话的腔调。如果是山东话的腔调，那当然我不会讲了，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那这时候就完全变成另外一种方言去了。对不对？多结果子的树枝和多结果子的树枝这两个腔调不一样，就应当有完全不一样的旋律。你音乐的旋律应该和北京话的腔调、普通话的腔调合在一起，这个你得花一点心思去思想。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是先有了音乐的旋律再来填词，你反而填得好，它会给你灵感，你在主面前默想，你就会成为被释放的母鹿，出佳美的言语。你不必是个音乐家，你却能把一首歌词填得非常好。
照你这样讲的话，就是说一首歌它要是把它的词拿掉，要是听起来你觉得它这首歌好像就在讲话的话，
欸欸欸，跟那首歌很，对对对对对，它那个歌的旋律跟它讲话的旋律是一样的，那就是对了。
我们今天想不到就是讲讲就讲到诗歌去，也算给大家抚慰一下现在大家这个很难过的心情，希望大家能够得到一点舒缓啊。
对了，这里边其实有很多可以讲的，也许我们下次可以做一个专辑的节目啊，谈一谈到底用普通话北京话来填词有哪一些讲究。那圣经是劝我们在无论任何情况之下呢，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与我们一样，对于目前我们同胞所遭到的苦难有一种不知道如何疏解的难过，那不如我们底下的时间呢，我们就不多讲，我们来听讲到主耶稣受难的诗歌。我会先把歌词大致的啊，或者是全部或者部分念一念，念的时候也和从前的念法不一样，我会把歌词的腔调照着音乐的旋律呢，比较夸张的念出来，这样您就可以听见这些词是怎么样在曲子之后填进去的。同一个旋律可以填好几节的歌词，押韵不押韵都没有关系的，你只要那个北京话的腔调填在里边，他的情感就在里边，他就能够成为比较佳美的言语。那我更相信这些有关于主的诗歌在这个时候呢，也能够带给我们特别的安慰。因为当我们仰望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能抚慰我们的心灵，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来进一步的为我们的同胞、为我们的祖国祷告。他的美丽像春天，她的美丽像春天一样，她的巧妙难思想，她用每一颗晶莹的露珠唤醒沉睡的花香，她用晨光赶开黑暗夜，他赐鸟儿美歌喉，他让柳絮随风飘向晴空，他带小河出幽谷。可是当他来时，形憔悴，面枯干，人将石架加他身上，领他去加略山。
浩瀚宇宙聆听他命令，黑夜隐藏他恩手，他按时候领出天上的星，安定南宫和北斗，雷鸣闪电为他开道路，沧海也向他奔腾，暴雨狂风难遮他的脚踪，处处我见他威容。可是当他来时，形憔悴，面枯干，人将石架加他身上，领他去加略山。再回来，星辰月光岂不因此蒙羞？黑夜应当永遮盖，超过我一切心思意念，超过我能够思量。他让我心震惊，久久不停，如此主境被钉死，我宝贵十字架，奇妙爱留下来，愿你宝血将我遮盖，不叫我再离开。新约圣经约翰福音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他的美丽像春天一样，他的巧妙难思想，让柳絮随风飘上晴空，他带小河出幽谷，他用晨光赶开黑暗夜，他赐鸟儿每个吼，他用每一颗晶莹的唤醒沉睡的花香。可是当他来时，心憔悴，面 十架，架他身上，领他去加略山。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om。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着。